兄姐妹平安，
平安。
感谢主，让我们再一起来敬拜主。那我们开始的时候，先一起来做个祷告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再一次让我们来到你的殿中，知道在你的殿里有肥甘等候我们享受，在你的殿中要让我们享受你乐河的水。主啊，你也必叫我们得见你的真光，让我们认识你，明白你。当我们一同打开圣经，一同领受你话语的时候，恳求主也打开我们的心，叫我们的心看见你伟大的救恩，看见你真实的存在。主啊，愿主的灵来充满我们，来感动我们，教导我们，与我们同在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今天透过这段经文，马可福音14:12-25，对啊，我们主要会来思想一个主题，就是圣餐。那我们也透过这个背景来了解一下耶稣在设立圣餐的时候的过程。其实圣餐在我们教会一个月有几次啊？
一次
吗？是第几个礼拜呢？
第二个。
那为什么在第二个礼拜？你们知道吗？为什么？为什么不在第一个礼拜？很多教会都在第一个礼拜，对不对？那为什么我们在第二个礼拜呢？因为第一周有人会去达姆，是不是？达姆有聚会，不是啊？因为我们希望有更多的弟兄姐妹可以一起来参加嘛。那我们第一周呢，有一些在德莱西的弟兄姐妹，他们要上班，那我们就把它改造第二周。其实你会发现，圣餐是教会的一个崇拜的过程中间之一啊。我们有唱诗，我们有讲道，我们还有圣餐。那圣餐呢，也是敬拜之一啊。敬拜的一部分，而且是集体敬拜的一部分。有没有人自己在家这个领受圣餐的？应该没有吧。那自己剥饼，自己喝葡萄酒，自己吃面包，应该没有。那这是一个教会团体的敬拜中间的一部分，一个部分，也是敬拜的，也是我们敬拜神，来认识神，来亲近神的一个部分。那我觉得有一个神学家讲得很好，他说这个圣礼呢，就是一种图解的福音，就是可看见的福音，可看见的道，可看见的恩典。当我们在进行像我们圣礼，我们基督教有两个圣礼，有哪两个呢？洗礼和圣餐。洗礼和圣餐，其实两个圣礼呢，就好像一个话剧一样，有点像是用演的。平常我们是用讲的，福音用讲的，但是洗礼跟圣餐呢，是用动作的方式把福音表现出来。那待会我们也会来看一看，到底圣餐怎么样把主的福音、主的好消息表现出来。圣餐其实也是一样，洗礼我们看到，洗礼很重要的一个部分是用什么来洗啊？
水。
那圣餐有哪两个很重要的部分呢？饼和杯。你会发现这个主所设立的这个圣礼呢，都是用我们日常生活会常常碰到的东西来纪念。水，哇，不知道你在每一天要用多少水啊？要喝的就不少了，对不对？那还要用，还要洗。那这是我们生活当中最接近的。那再来呢，就是吃跟喝啊。饼和杯就是我们所吃的、所喝的。那主用最我们最亲近的生活当中离得我们最近的这些东西，来让我们来回想起来，来记起来，来重新来经历神的救恩。我们先来看一下啊，这个圣餐有好多种名字哦，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。中文里面这个圣餐又叫做主餐嘛，圣餐也叫擘饼聚会，有些人叫擘饼聚会。那英文里面也很特别啊，英文这个 Lord's Supper 其实就是晚餐嘛，就是主的晚餐。就有一个晚餐呢，是专门给主，来为了主而设立的。那还有一个呢，这个好像是东正教他们比较叫 Eucharist， 那原来的意思就是这个感谢，好像一个感谢祭一样，献上感谢一样。那还有呢， Holy Communion， 这个可能 这个大陆的弟兄姐妹比较知道什么叫 communion。 communist 是什么意思啊？共产主义啊。那跟那个共产主义其实这个字根相同了，但是当然这个意思差异很大了，这完全不同了。一个是政治思想嘛，但是一个是从圣经里面的教导。但是你会发现有一个共通性是什么呢？这个共同的，其实共产主义也主张这个共享，对不对？有些东西资源是共享。那在圣餐里面也有一个含义，就是这是我们所共同分享的，不只是这个饼和杯我们共同分享，其实这更指向了一个生命，属主的生命是在我们中间共同分享，而且在这个共同分享中间呢，我们连结起来成为合一的身体，所以它又叫做这个神圣的相通嘛。这个相通有些人也翻译成共融啊，这个相交等等。那这个是圣礼，我们发现天主教跟基督教有蛮不一样的地方，天主教有七个圣礼，但是我们只有两个圣礼，这个圣餐跟洗礼。为什么呢？其中有一个很重要原因，也是在这里我们所看到的，当那天晚上他们坐下的时候，耶稣就拿起饼了，祝谢了，就拨开分给他们说，你们拿着吃，这是我的身体。接着又拿着杯祝谢了，也递给他们，又分给他们喝。耶稣说，这是我立约的血，为多人流出来。我不知道当你听到这段话的时候，你觉得这一件事情跟上帝有没有什么关系？跟耶稣基督有什么直接的关系吗？有没有？有没有？为什么圣餐这么重要？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，就是因为这是主所设立的。主在最后的一个晚上，其实你会发现这个时间也很特别。我们上一周已经看到，其实在整个受难周开始，就从马可福音十一章开始，一直到十六章，最后的七八天的时间就在这几章里面描写开了。那我们就看到好多事情发生，一件一件的事情发生。其实最终的高潮就到最后，就是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受死。那就在前一天的晚上，耶稣设立了这个非常宝贵的一个宴席，而且是告诉他的门徒，所有人都要一起遵守的，要纪念他。那我们看到这个三个福音书，马太、马可、路加都有记载，那还有就是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那边也记载了。这个是主吩咐他所有的门徒都要一同来遵守。那因着主所吩咐的，所以我们的这个改教运动马丁路德开始呢，这天主教有七个圣礼，那其他的很多的圣礼都不是主亲自设立的，只有圣餐跟洗礼是主所设立的，那其他的呢，这个我们更正教，这个后来我们的基督教就只改成两个圣礼。那也确实，只有从圣经来看，只有这两个仪式，这个敬拜的仪式是耶稣基督他自己所设立的。那这叫做圣礼。圣礼呢，是大概在第三世纪的时候，有一个神学家，一个教父，这教会的领袖，是他把他第一个把它改成圣礼 sacramentals。 那这个是他引用呢，就好像是一个当时军队的宣言，好像当我们在进行圣礼的时候，其实我们就在宣告一件事情。那待会我们会来看看到底我们宣告了什么。那再更早一点，这个使徒时代，那这些活动呢也叫做奥秘啊。这个奥秘，你会想到奥秘，在圣经里面讲到奥秘，你觉得是跟什么东西有关呢？不知道的事。不过刚好相反，当你想到奥秘的时候，你会想到应该是很神秘不了解，对不对？但是刚好相反，圣经里面讲的奥秘是什么奥秘啊？是万古以前是隐藏的，但是如今呢已经显明了，是已经显明的奥秘。那这个奥秘是什么？ 就是人因着相信耶稣基督就可以得着神的救恩了。哇，我觉得蛮特别的。圣经里面讲的奥秘不是那些这个很难理解无法认识的，圣经里面讲的奥秘呢，最直接的就是耶稣基督的救恩了。那所以当这个当他们在举行圣餐的时候也叫做奥秘，为什么？因为重新再一次来回想，再一次来纪念耶稣基督的救恩。我们光从圣餐的名字，我们就看到哇，这个意义很丰富。那当我们每一次来领受圣餐的时候，其实我们也是再一次来经历十字架的救恩，就像我们刚刚所唱的那一首歌《与主合一》，我们再一次经历，再一次回到，好像回到十字架上，我们与主同死，也与主同活。那我们拥有主的生命，我们吃主的血，喝主的肉，得着主的生命的灵粮。那这是因为主所设立的，所以我们来遵守。那我们也看到，其实饼和杯，我问问你们啊，这个饼是不是很特别的饼？这个饼从哪里来，你知道吗？对啊，这很正确的答案，这是圣会姐做的，圣会姐家的厨房做出来的。那这是一般的饼，那这个杯呢？这里面的葡萄，这是葡萄汁还是葡萄酒？哇，有一次我去参加了一个那个主餐，一喝哇，竟然是葡萄酒。那也有人用葡萄酒、葡萄汁，那这个葡萄汁从哪里来的？你知道吗？从超市买的，对啊，没错。对，我们看到这个物质，对啊，饼是我们做出来的，杯是超市买的。但是当我们一同来领受的时候，其实这个饼和杯有不一样的意义，有不一样的内涵，会带给我们不一样的经历，带让我们有对神有不一样的认识。那我想有一个很重要的，要能够经历这一切，其实需要有信心来认识，我们要凭着信心。但是凭着信心之外呢，还需要有什么呢？我觉得还很需要有真理，就要知道主为我们所设立的这一切到底是为了什么，然后我们凭着信心来领受。其实主的恩典已经完成了，在圣经里面也写了很多，只是我们有时候认识的还很少。那在我们经历圣餐的时候，我不知道你会想到什么，可能想到耶稣，想到主，也没有错。但是不是还有很多其他的？也是啊，有好多好多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跟圣餐有关的真理。对啊，当我们认识越多，在我们一同来经历的时候，领受也越多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想我们就用从三个部分，其实这三个部分呢也是三个角度。一个角度是关于过去的，其实圣餐当我们来领受的时候，有一部分是跟过去有关的，是纪念耶稣基督救赎的恩典。其实纪念耶稣基督救赎的恩典有好多好多，很丰富，待会我们也会来仔细看一看。接着呢是关乎现在的，当我们一同领受的时候，对啊，每一次我们一同领受，现在没有，一同领受的时候，其实就在参与一个合一的团契，我们一起吃这一个饼，一起喝主的血，主的身体，主的血是从他而来，我们的生命也从他而出。就当我们一同领受的时候，就在主的生命里面一同分享，一同得着这个团契。还有一个方向呢，就是未来的，指向将来。其实圣餐不只是关乎现在，关乎过去，其实圣餐更指出来将来有一天基督要再来，而且基督再来的时候带领我们有一个完全的更新，不再有苦难，也不再有眼泪，我们不再在罪当中这个挣扎打转，我们到了那时候有一个自由的身体，有一个自由的生命，有一个完全的生命，而且呢我们有一个神的国度，新天新地为我们预备。那接着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，像第一个纪念救赎的恩典。那从这段经文呢，从这段经文的背景，我们就看到 救赎的工程不仅仅是包括耶稣的死，其实还包括了耶稣的生。耶稣的一生，其实他活出了一个顺服的生命，好叫我们所领受的这个救恩可以完成。这怎么说呢？我们来看看今天我们这段经文。这段经文我们从十二节一直到二十五节，十二节到第十六节，门徒问耶稣说，我们要去哪里预备逾越节的宴席？因为逾越节要到了，可能大概就在早上，他们还没有地方，还不知道该去哪里过节。那到了傍晚，他们就要预备羊羔了，宰杀完羊羔之后，到了晚上就要到一个地方，一家人一起来度过。那耶稣跟十二个门徒他们还没有预备好地方。不过很特别的是，当门徒问的时候，耶稣知道地方吗？耶稣知道。哇，耶稣怎么知道这个地方啊？耶稣很奇怪哦，他说你去，进了城以后呢，你就会碰到一个人拿着水瓶，你就跟着他走，他去哪里你们就跟着他去哪里。结果他走进了谁家呢？你们就进他的家。哇，进他的家，然后就直接告诉他的主人说，哎，主人啊，主说我要用你的房间，你的客房在哪里啊？主要用。哇，你会不会觉得很奇妙啊？你随便找到一个路上的人，然后跟着他回家，然后到了他家之后，你就跟他主人说我要用你的房间，他会给你用吗？大概不会吧。这件事情凸显了主他怎么样，主他都知道，他知道这所有一切的事情。接着到了晚上，他们开始用餐了，十二个门徒一起聚集，十七节到二十一节，其实讲到了十七节一直到二十五节啊，讲到了这个最后的晚餐当中，其实应该发生了很多的事情啊，但是记载下来只有两件事。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呢？就是主说有人要卖我，就门徒就开始问了，是我吗？是我吗？耶稣就说，就是那一个跟我同沾在盘子里面的那一个人，就是他。那耶稣知道谁要卖他吗？耶稣也知道。耶稣都知道，那你知道？你觉得耶稣也知道他马上就要受死了吗？耶稣也知道。哦，当我读到这里的时候，我觉得好难想象啊。主他都知道这一切，但是他仍然往前行。主他知道他要被卖，他也知道他要受死，他也知道他要被钉十字架，可是他就一步一步的走向了十字架。我们看到他在前面十四章开始，第一节到第十一节，前面我们说到耶稣预备羊羔，对不对？他预备了羊羔，接下来呢，他预备了地方，接着呢，他设立了主餐。再往后翻一点，前面耶稣预言有一个人要卖他，接着二十七节到三十一节，如果我们回去往后看一看的时候，就发现耶稣还知道门徒都要跌倒，当牧人被击打的时候，门徒都要散去，没有一个人会在耶稣受难的时候还在他旁边。耶稣都知道，可是他仍然往前行。你觉得耶稣在这个时刻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选择？有没有其他的选择？他是不是一定要上十字架？是不是？他是不是一定要这个到客西马尼园去，然后被兵丁所抓呢？不是啊，他有其他的选择，他可以逃跑，对不对？他也可以呼叫天使天君啊来搭救。他也可以施行神迹直接毁灭，但他没有，他选择的就是按照他的父所预备的道路前行。他只有一个目的，就是为了顺服天父的旨意，只有一个目的，就是要完成救恩， 只有一个目的，就是要成就上帝的心意。耶稣常常在讲，约翰福音四章三十四节，耶稣说，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，做成他的功。哇，耶稣的食粮啊，耶稣的供应，就是要完成上帝的旨意，就是要做成他的功，让上帝的工作能够完成。哇，第一个看见，当我们一同来要来领受主餐的时候，第一个从这段经文看见的就是主他的顺服，因着耶稣基督的顺服，救恩才能够完成。如果耶稣在这世界上没有顺服，他逃跑了，其实这救恩也不会完成。救恩不仅仅是在十字架上那一点才发生，其实救恩在耶稣基督诞生开始，他整个一生都是完成救恩的部分，因着他的顺服带来的救恩。讲第二个，当我们来领受圣餐的时候，其实就在宣告基督死了。第二十二节那边讲到，他们吃的时候，耶稣拿起饼来，祝了福就拨开递给他们说，你们拿着吃，这是我的身体。又拿起杯来说，祝谢了递给他们，他们都喝了。耶稣说，这是我立约的血，为多人流出来的。我想，当如果你参加这个宴席的时候，当耶稣也这样讲的时候，你拿到这个饼的时候，如果这是耶稣的身体，那你会发现这个身体是怎么样的身体啊？破碎的身体，对啊，这是一个破碎的身体。当你拿起来这个杯，如果这是耶稣的血，那你发现这个血是怎么样的血呢？是已经流出来的血。那表示什么呢？其实当我们在参与主餐的时候，拿到饼和拿到杯的时候，其实就是看见基督的身体被剥开了，被破碎了，基督的血流出来了。那流出来是什么意思呢？只是他受伤，这个破皮流血了，是吗？不是啊，他的流血表示他的生命都完全倾倒了，血就代表了生命，是他的生命已经完全流出了。基督的死呢，是一个真实的事实。当我们领受圣餐的时候，就在宣告耶稣基督死了。那在这里呢，在这段经文里面，耶稣只是预告，但是当我们在领受的时候，其实我们是宣告耶稣基督已经死了。那我们就相信了，其实圣经上所说的耶稣的死呢，不是装死。这个世界上有好多的理论讲到耶稣，哎呀，最后可能上十字架昏倒了，结果呢在坟墓里面突然又醒来了。不是，耶稣死了，耶稣完全的死去了。那他有没有死亡证明呢？有没有？耶稣有没有死亡证明呢？兵丁的死亡证明，哇，这些罗马兵丁应该不是假的，这罗马兵应该都是受过训练，就是要把人处死的，没有死的话他们大概不会放过他的。你看其他两个死在十字架上的人，当时间到了，兵丁就去看一看，没死，没死之后怎么办呢？打断他的腿，腿一打断，其实整个人就支撑不住了，支撑不住其实也呼吸不了，挂在那边自然就会死掉了。但耶稣呢？耶稣腿有没有被打断？耶稣没有被打断，但耶稣的身上多了一个这个伤痕，对不对？兵丁怎么样？就拿着这个枪刺了他的肋旁，就有水跟血流出来了。我想这些兵丁应该不是这个的判断，应该是非常准确的。他们已经经历多少死刑了？这些人通通都在他们手下死掉了。但看到耶稣的时候，耶稣已经死了，死在十字架上了。他就没有把他的腿打断，他就戳了他的肋旁，水跟血流出来。其实据说医学上好像讲到说，这个血跟水分开的时候，应该是人已经死了一段时间了。基督确实死了，他不是装死，他也不是 这个尸体被偷走找不到的，也不是耶稣在死在十字架上，是他的这个身体被钉在十字架上，但他灵魂没有被钉在十字架上。哇，中世纪有一些人讲到说这个幻影说，就基督的死好像是他的影子在上面死，其实也不是，基督真实的死了。但是我们就要思想一个问题，基督为什么死呢？基督的死他是冤死吗？冤枉而死吗？被人家诬告也确实是、啊、一部分，对对不对？他是被人害死吗？也确实是被人害死，他应该不是被气死吧，对不对？他也不是意外而死。但我们讲到耶稣的死，他不仅仅是冤死，也不仅仅被害死，还有更重要的原因，耶稣的死是代罪而死，他代替了我们的罪而死。我们看到死是事实，而且死也是必须的。耶稣必须死，不是因为他必须上十字架，而是如果说他要处理人罪的问题的时候，他就必须要死去。那我们看到圣经里面有几段经文，让我们看到罪的影响实在太大。出埃及记说，神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，神很清楚的分辨有罪的就有罪，无罪的就无罪，必要追讨他的罪。罗马书也告诉我们，罪的工价就是死。当人犯罪的时候，结局就是灭亡。那是因为耶稣犯罪吗？所以他必须受死吗？是吗？其实不是啊。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，耶稣基督受死其实是代替我们受罚，代替你跟我而受罚。代替受罚其实是救恩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。基督的受难并不是因为他被人家陷害了，并不是因为他被诬告了，而是他站在你跟我的位置上面，他跟你跟我交换了，站在我们罪人的位置上面，为我们的罪人受刑罚。圣经里面告诉我们，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不好？哥林多前书五章二十一节，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，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上帝的义。这边讲到使那无罪的，无罪的是谁呢？耶稣成为罪。那怎么成为罪呢？前面讲到很重要，替我们成为罪，这是一个交换，这是一个代替。他是原本是无罪的，我们是有罪的，但是我们的位置交换，在十字架上他把我们的位置交换，让我们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，而他担当我们的罪，被钉在十字架上。接着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彼得前书第二章二十四节，他被挂在木头上，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，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，就得以在义上活，因他受的鞭伤，你们得了医治。这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，他在十字架上并不是为了他自己的罪而受罚，他是无罪的，也并不是因为别人陷害他所以他被杀死了，不是，他是担当了我们的罪，担当了我们的罪，不是因为他自己，而是因为我们。在圣经里面呢，也特别用了两个字来描写这个代替，有两个在原文里面的介系词，就很清楚的、准确的，要把这一个代替我们的这个概念讲清楚。我们来读一下马可福音十四章二十四节，就是这一段经文。耶稣说：“这是我立约的血，为多人流出来。”这个为啊，为了多人，其实这个为原来的意思就是代替。耶稣基督他用他的血立了一个约，就是要代替我们，代替我们把他的血都流出来了。那再来 马可福音第十章四十五节，我们也很熟悉的一段经文，我们一起来读。因为人子来，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，乃是要服侍人，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。这里做多人的赎价，其实也是代替，他代替了许多的人成为赎价。耶稣基督他服侍人，他是天上的君王，但这位君王呢，却来服侍他所爱的百姓们。那服侍人到一个地步，他把他自己的性命都放下了，把他自己的性命都给出去了，给了什么呢？把他的命舍去了，代替了许多人来成为了赎价。为什么需要代替呢？我不知道，我们犯错，常常我们也犯错。我就记得有一次小时候去了我姑姑家，大姑姑家，然后我们一群小孩子，我们就我爸爸那一辈呢，有八个小孩，就我们差不多同年纪，我们就很难得这过年的时候大家一起聚集，然后就到了姑姑家。在姑姑家我们小朋友就一起玩嘛，玩玩玩玩，哇，都感觉玩疯了，然后就踢了一颗球，就一踢，哇，一踢就把他们家的一颗兰花，哇，他们家种的那兰花很高级，兰花给踢坏了，哇，我一想就吓到了，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但你说这个打破花瓶，兰花死掉了，可不可以赔啊？可以赔的，世界上有好多事情其实都可以赔啊。但为什么我们需要赎价呢？需要代替呢？那其实圣经让我们看到罪有一种更可怕的地方，我们的生命，当人犯了罪以后，我们这个犯罪的生命可以用金钱来衡量吗？可以用金钱来赎回吗？其实好像不行。圣经上面告诉我们，诗篇四十九篇第六节第七节说，那些倚仗财货自夸钱财多的人，一个也不无法赎自己的弟兄，不能替他将赎价给上帝。人的生命其实在上帝的手里面，不是用金钱可以买回来的。当人犯罪以后，人的罪的工价就是死。接着呢，罗马书也说，罪的工价乃是死啊。正是因为这个代价太大了，这个代价太高，没有一个人可以偿还得了。其实当我们要偿还这个罪价的时候，其实就是要把我们自己的生命都舍去了。可是当我们来领受圣餐的时候，当我们看见耶稣的身体和他的血的时候，我们就想起来，哦，虽然我们犯罪，虽然我们得罪神，但是耶稣基督他来代替我们的刑罚，耶稣基督他来承担我们的罪过。我想这就是福音啊。福音是什么呢？福音就是告诉我们，虽然你是罪人，但是神可以来承担，神他能够来解决。但是一个人能够解决，但是他愿意帮你解决吗？不一定。有些人很有能力啊，你去找他帮忙，但是他可以拒绝你。但是好消息是什么？就是神有能力，但是他也愿意来为你承担。你是罪人，没有错，你该受刑罚也没错，神有能力可以来承担，但神也愿意为你来承担。但是更重要的，我觉得是不仅仅是神有能力，神也愿意，而且神已经做成了，神已经为你跟为我做成了这个救恩，他已经成就了，是一切信靠他的人可以来领受的。那这是真实的福音。我就想到，其实人生里面，我不知道有没有什么事情是你们不能承担的。我想到有一件事在生命里面好像很难承担，就是当时我们老三出生的时候，那个做了一些检查嘛，出生检查，然后检查以后，哇，就发现好像有那个罕见疾病，就是这真的吓了我们一跳。我们就去问一问其他朋友啊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他们也搞不清楚，然后问，有些人他们竟然去查出来了，叫法伯瑞氏症。我们真的听了之后都搞不清楚。 结果他们查了以后，我们才发现，哇，这是一个恐怖的罕见疾病。小孩子他没有办法消化代谢脂肪，那脂肪就会囤积在身体里面。那恐怖的是呢，这有药可以医啊，有药可医，一年要50万欧元，那新台币2000万台币，好，我一听吓死了，怎么办呢？是啊，有些东西真的无法承担了。那虽然有解药，对不对？但是也不一定能够取得得到，我们能力有限。但是什么是好消息呢？就人犯了罪以后，确实走投无路，但是神给我们出路，而且神愿意承担，神能够承担，并且神已经给予我们这条出路。那这就是福音，这是上帝的救恩。所以当我们想起圣餐的时候，拿到饼和杯，其实也是再一次想起耶稣基督他所为我们所成就的这一切。他能够承担，他也愿意承担，他也已经付上了这一切的代价，已经为我们成全了。这整段经文从十四章开始就进入了逾越节。逾越节这个焦点是放在哪里呢？其实就是放在羔羊身上。在逾越节的时候呢，他们有一个很重要的活动，就是要选羊羔。在四天之前，这个十四号，这正月十四号是逾越节，然后十号的时候就要选一只羊羔，是没有残疾的一岁的羊羔。接着呢，到了逾越节的下午，逾越节当天的下午，他们就要到圣殿里面去宰杀这个羊羔。宰杀羊羔之后呢，要把血带回来，把羊羔宰完以后献祭了，把它带回来，那就要开始涂血嘛。涂完血以后呢，就要烤羊羔，还要吃羊羔。那所以整件事情其实都跟羊羔连接在一起。那谁要吃这个羊羔呢？其实圣经里面让我们看到逾越节，就是每一个神的百姓其实都要吃这羊羔。那谁是这个羊羔呢？我们很清楚的看到哥林多前书五章第七节，这讲到说，你们是无效的饼，教会是无效饼。那谁是逾越节的羊羔呢？我们逾越节的羊羔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，那基督就是逾越节的羊羔。那特别是在逾越节的这个背景底下，我们看见这个羊羔很重要的一个工作，就它的血要涂在门框上面。那当那灭命的天使来到的时候，就越过了，不进入击杀。其实这个羊羔它的血流出来了，也象征耶稣基督的宝血为我们担当，以至于我们的生命被这个羊羔所救赎，就跳过去了。那同样，逾越节让我们看见，这逾越节的羊羔也是代替我们接受刑罚。那第四方面呢，我们看到耶稣是用血来立这个新约。24节说，这是我立约的血，为多人流出来的。耶稣是用血，其实讲到血的时候并不是一滴血，而是讲到他的生命，全部的生命。耶稣用他的生命来立下了这个约。希伯来书第13章第20节那边讲到说，这是永约之血，神与我们立一个永远的约。那这个约是因着耶稣的血所缔结的。再来，我们也看到这整个救恩其实要显出来的是什么呢？就是神的爱。耶稣上十字架是不是必须的？刚刚我们说了，是不是必须的？不是吗？但是为罪付上代价而死是不是必须的？是啊。所以上十字架，耶稣可以用其他的方式吗？耶稣可以不用上十字架，但是如果说要拯救人，其实只有一个方法，就是走上十字架。那我们看到罗马书5章第8节，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不好？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，神 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。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，基督为我们受死，其实显明出来的就是爱。神爱我们，爱到一个程度，当我们还抵挡他，还背离他，还背弃他的时候，其实他就已经先为我们受死牺牲了，就已经先完成救恩。因此他要彰显的就是那无尽的爱。所以当我们领受圣餐的时候，其实也思想主的爱何等的广大，我们这一个罪人怎么样能够领受这样丰盛的慈爱呢？所以其实当我们想到主的爱的时候，这也很容易就解释为什么圣餐也叫做感谢祭呢？因为圣餐就是来感谢神做成无比大的恩典，神的救恩因着耶稣基督已经完成了，当我们一同来领受的时候，就是来向他感恩。那感谢神，向神表达这个恩典，常常我们看到很多人领受圣餐的时候都流泪，对不对？那是不是领受圣餐的时候一定要流泪呢？是不是啊？其实也不是嘛，那是因为我们被主的爱所感动。那我觉得自然比较重要，我们真实的领受主的爱，因此我们被他的爱所感动。那有时候我们确实流泪痛哭，我们感受到主的爱何等的广大。但如果说有一个人他从来在主餐的时候没有感受到主的爱，这样对不对呢？我觉得这就要再想一想了。如果说我们领受主餐的时候从来没有感受到主的爱，那我觉得我们真的要再想一想，我们是怎么领受主的圣餐呢？主的身体为我们剥开了，主的宝血为我们流出。就有一次就领受主餐的时候，我看到这个饼，我突然就很感动，就想到对啊，主的身体就像这饼是剥开了受死了，给他受这么大的刑罚，好像看起来是被上帝所击打的，但是哪知却不晓得其实是为了我们而受刑罚，应该是我们被击打被苦待，而耶稣基督担当了叫我们得平安得医治。对，我们前面看到了第一方面，在过去纪念耶稣基督完全的救恩，看见主的顺服，宣告基督受死代替我们受罚，他用血来订立新约，显出神的大爱。最后我们也相信耶稣基督的救恩已经成全，也宣告他的救恩已经来到。神的救恩不是只是过去发生，今天仍然要临到我们，而且将来在我们未来的日子也继续要发生作用。对，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这个信主了以后，我们也发现我们仍然会跌倒犯罪，但是你还有没有救恩呢？基督的罪当我们受洗的时候已经洗去我们过去一切的罪恶，对不对？现在的罪恶主也洗去，那将来的罪恶呢？主也仍然洗去了。当我们宣告救恩已经完成，就代表说主不再纪念我们生命里面的罪恶，但是不代表说我们不悔改，不来到主的面前来认罪，这是同样可以并行的。主的救恩已经成全，那我们虽然信主以后有时候仍然也跌倒也犯罪，那我们需要常常来到主的面前来认罪悔改，求神赐给我们一颗洁净的生命。将来有一天，对啊，我觉得有时候我们真的会走到一个绝境，有时候好像我们得罪神，好像也不太确定上帝还赦不赦免我们的时候，要再一次来思想主餐。 主的救恩已经完成了，而且主的救恩已经赐下了，主的救恩已经赏赐给你了，要赐给你新的生命。这是第一方面，我们看到过去来纪念主耶稣基督的救恩。那第二方面呢，我们要来看一看，当我们一同领受的时候，就在现在这个时刻，在当下的时候，我们正在经历什么事情。第一个就是经历主的同在。耶稣说，这是我的身体，所以当你拿到这饼的时候，你要认识到这饼是什么，主的身体。拿到这杯的时候呢，这是主的宝血。那在历史上啊，对圣餐其实有好多的争议，那有好多种的说法，大概有三种。怎么样来解释这是我的身体？第一种呢，就是天主教的说法，叫做化质说，就当饼和杯被注谢了以后，被神职人员他们是祭司嘛，我们是牧师，来注谢了以后，就改变了它的本质，成为血，成为耶稣基督的身体，真实耶稣基督的身体，跟真实耶稣基督的宝血。所以当马丁路德拿起圣杯不小心打翻一滴的时候，你知道会很紧张吗？耶稣的宝血滴下来。那第二个呢，是路德，他说呢，这个第一个是真实的改变，那第二个呢是同时存在，就是饼和杯还有耶稣基督的身体和宝血同时存在。第一个是改变本质啊，原本是这个饼和杯变成了耶稣基督的身体和血。那第二个呢，是在这个我们进行圣餐的过程当中，耶稣基督的身体和耶稣的宝血跟饼和杯同时存在。合质说就是合在一起，这个 consubstantial 就是结合在一起，一起存在。那借着主的圣道，主的身体临在我们中间，那主的宝血也在我们中间工作。还有一种是慈运礼，他的说法就是纪念说，这是一个记号，这是一个符号。那好像这个讲太多呢，就有点像是耶稣基督不在我们中间一样。对，因为是一个纪念嘛。那主的身体跟主的宝血有没有在我们中间呢？那当然这个纪念其实还是应该在的，但如果讲得太远的话就变成不在了。那你说到底我们在纪念的时候应该是怎么样？我觉得啊，应该是在这个纪念说跟合质说的中间。那神真实的与我们同在，那这仍然是物质上的饼和杯，我们借着这个物质让主自己与我们同在。当我们一同来领受这饼和杯的时候，其实就像主所应许的，他要与我们同在，他的身体就在我们中间，他的血也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。那基督的同在，其实我们发现基督他如果在我们中间，其实神也同任何时候都与我们同在。但是在这个圣餐的进行当中呢，有一点很特别的，就是借着这个物质让我们再一次来思想，这是主他自己的。那所以第一个呢，我们看到基督与我们同在。那第二个呢，就借着饼和杯啊，使我们的生命得以坚固，使我们的信心得以坚固。在约翰福音第六章那里，虽然不是直接讲到圣餐，不过可以帮助我们怎么理解吃主的饼、吃主的身体和喝主的血。当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，我们吃这面包的时候就是吃他的身体。当我们喝这个葡萄汁的时候，耶稣说这是我的血，就是我们喝他的血。但是我们怎么理解呢？那在约翰福音那边就讲到说，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，他是生命的粮，从天上赐下来的，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，信我的永远不渴。接着呢，这个中间跳过了一段，继续讲到说，我的肉真是可吃的， 我的血真是可喝的。吃我肉喝我血的人藏在我里面，我也藏在他里面。这里让我们耶稣自己说啊，你们要吃我的肉喝我的血，那他的肉他的血是真实可以供应我们需要的。这里讲到粮食啊，就像面包一样，对我们中国人说就是米饭。耶稣说，我就是真实的米饭，你们需要来吃我这个米饭才能够得以强壮。那到底我们该怎么理解呢？吃我的肉喝我的血呢？其实经文里面也告诉我们了，怎么样吃喝主的肉喝主的血。这里讲到说，到我这里来的，到耶稣这里来的，就吃他的肉喝他的血，信我的就永远不渴。其实到耶稣这里来，然后接受他的话语，信靠他的话语，认识他，其实就是吃主的肉喝主的血。接着63节他也说啊，叫人活着的乃是灵，肉体是无益的，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。所以主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。当我们领受主的话，就是领受主的生命。其实我们怎么吃主的肉喝主的血呢？对啊，借着这个物质，也借着我们所认识对主的道，有物质也有主的话语，我们就一同把主的生命吃进来。那借着主的灵跟主的道，叫我们的生命得以成长。那这里讲到说，吃主的肉喝主的血，就是藏在他的里面。我觉得一个住在主里面的人，就是一个有生命力的人，是亲近主的，是与主有关系的，是能够认识神的，是一个有力量的，是信心被坚固的。所以当我们一同吃喝主的话语的时候，其实就是吃主的肉喝主的血，我们的生命就得以坚固，得以成长，得以茁壮。第三方面呢，当我们在吃喝的时候，其实就是参与主的团契。这里讲到哥林多前书，讲到说呢，我们是同领基督的血，然后同领基督的身体。这里讲到这个同领呢，其实就是团契，就是相交，就是交通。我们一同领受，这个同领的意思呢，就是一同的参与，与什么事情有份，我们与人一起分享，与神一起分享，那我们参与在其中。其实圣经里面讲到我们的相交啊，第一个是与神相交嘛，我们跟神有一个联合的生命。那其次呢，其实讲到就是我们跟弟兄姐妹有一个联合的生命。那这个是所谓的团契，像我们讲到这个团契啊，团契生活，对不对？爱的团契是什么样的关系呢？就是我们共同有主生命的人呢，彼此来分享生命。当我们一同领受主餐的时候，我们就是在分享这个生命。这个饼从耶稣基督的源头，一个源头分出来，来供应我们每一个人的需要。这个杯也是一样，从耶稣基督而来，我们共同来领受。其实象征着我们就是在同一个群体里面，是同一个团契，而且这个团体是合一的，是从一个而来的。那再来呢，就是成为一个身体。在哥林多前书刚刚那里前面那段经文后面一节就讲到，我们虽多人是一个饼一个身体，因为我们都是分受这一个饼。后面呢，哥林多前书第12章也讲到，不论是什么样的人，犹太人、希腊人、为奴的、自主的，都从一位圣灵受洗，成了一个身体，隐于一位圣灵。我们会发现啊，这里不断的强调的一个字是什么字呢？就是一啊。所以当我们一同来领受的时候，就表达了我们在一起领受圣餐的时候，其实就在表达我们是一个身体，都从神而来领受这个生命，我们也成为一个身体，成为一个家人，成为一个家庭。那这个是现在的层面，当我们正在进行当中的时候，其实我们就是在经历基督的同在，就在坚固我们的信心，就在参与主的团契， 就在与我们的弟兄姐妹建立合一的身体。那再来呢，第三个方面就是未来的，等候基督再来。第十四章二十五节，对不起啊，这里写错了。耶稣讲到最后的时候，其实讲到了一个未来的方向。他说呢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我不再喝这葡萄汁，直到我在上帝的国里喝新的那日子。耶稣说他不要再喝了，他在这世上的日子不会待太久，马上他受死复活就升天了。但是要等到什么时候再喝呢？等到什么时候再喝？第一个，在哪里喝？神的国里。然后喝什么呢？要喝新的葡萄酒，新的葡萄汁。那那是在哪什么时候呢？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二十六节讲得更具体一点，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，就是表明的死，表明主的死，只等到他来。其实在神的国里要再喝那新酒的时候，就是主耶稣基督要再来的时候。当我们一同领受圣餐的时候，有一个未来的面向，其实就是宣告基督将要再来。我们的生命有盼望，基督的国要临到我们中间。其实神要带来一个很大的更新，其实包括了这三个方面，前面这三个，盼望新天新地，基督再来的时候，这个地上所有一切都要更新，主的国度要降临。再来呢，我们会进入他的国度里面，不再有眼泪，不再有痛苦，不再有哀伤，我们永远与主同在。再来呢，我们看到所谓那个启示录，就看到将来有一个宴席啊，那是羔羊的婚宴，那是欢喜快乐的日子，那是将来这个教会要成为心腹与主联合的时候，是欢喜快乐的日子。不过呢，第四个，基督再来，同时也表示主必要审判，主必要来审判，在那个日子将要来审判。我想必要审判呢，常常有时候我们比较忽略一点，不过我们每次领受圣餐的时候，其实都会有一段时间，这个我们要自我省察。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二十八节那边就这样说，在领受圣餐的时候，我们要自己省察，然后吃这饼喝这杯，因为人吃喝如果不是分辨是主的身体，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。那吃喝自己的罪的结果是怎么样呢？三十节讲到这个结果蛮吓人的，因此你们中间有好些软弱的与患病的，死的也不少。其实这里讲到的是不分辨主的身体就吃喝的人，他们的结果有人软弱，有人患病，有人死亡。但是呢，三十一节告诉我们，我们若是先分辨自己，就不至于受审。我们受审的时候乃是被主惩治，免得我们和世人一同定罪。这里讲到就不至于受审，是什么时候受审呢？我们如果是现在分辨，我们如果在领受圣餐的时候我们分辨主的身体，什么时候就不会被受审了？受审了，将来就不会受审了。我们现在如果分辨省察洁净我们自己，将来就不会受审。那我们受审的时候乃是被主惩治，免得我们和世人一同定罪。那这个是受审是什么时候啊？不，这个受审是现在啊。我们如果现在接受了神的管教，我们将来呢就不会跟世人一同定罪了。其实我们会发现啊，圣餐在将来的那个层面，当然将来我们要进入神的国，神的新天新地，我们与他同欢喜，没有错。但同时也是宣告审判，宣告将来的审判。那今天我们应当要来预备， 今天我们活在这世上的日子，也要来省察我们自己的生命。那今天我们透过三个方面一同来思想，一起来学习主餐的意义。第一个，对过去我们回想纪念，重新再来经历耶稣基督救赎的恩典。当我们一同领受圣餐的时候，其实就是在参与一个合一的团契，在建造一个合一的教会，一个合一的家。那我们同时也展望未来，展望基督将要再来，期盼他将要快来。那也洁净我们自己，将来有一天回到他面前的时候，可以跟他一样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谢谢主，借着你的话语来激励我们的心，叫我们真知道你爱我们，就献上你自己，叫我们领受你饼和杯的时候，知道主啊，你已经为我们成全了何等大的救恩，我们的心也向你感恩。主啊，也恳求你借着每一次的圣餐来建立我们的教会，成为合一的团契，成为一个合一的教会。主啊，在耶稣基督里面，主，我们享受一个身体，领受一个圣灵。主啊，也保守我们每一次领受圣餐的时候，主啊，我们自己省察，洁净我们的生命，再一次回转到你的面前，不叫我们将来接受你的审判。在今生今世，我们不断的洁净自己，不断的更新改变，也靠着你的话语的光照，我叫我们可以成为一个你所喜悦的人。谢谢主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